重宣此意而说总曰，佛在说经的时候是说完一个道理之后啊，这个说完一个道理之后呢，他要把这个道理呢，他要总结成一个颂子，
意思就是为了让
法会散了之后呢，你回到自己的阿莲若寺，或者是树下，或者是你的山洞宿舍，你就思维这个颂子，记住这个颂子。你在思维这个颂子的时候呢，他这个颂子概括性很强，你就可以把当时佛怎么讲的那些详细的道理啊，一点一点都回忆起来了。这么个作用，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是不留文字的，都是口传。现在佛把上边道理讲完之后呢，为了概括一下我上边讲的道理，为了给你一个比较好记忆的这个颂的，佛说了这么一段，看啊，一切诸法皆无性，无生无灭本来寂，诸法自性恒涅槃，谁言智者无密意。先说这个有没有不一致的
啊？
谁有智言无密意，对不对？现在来看啊，这个颂歌是总结他前头讲的一个道理，说什么呢？说一切诸法皆无性，就是这是我们思想，就是一切法皆无自性，或者叫缘起性空，或者叫这个诸法无我，这是那个三法印的核心，叫三法印，诸法无我是印中之印，就是说整个佛法的核心道理就是一个诸法无我，就是一个缘起性空，就是一个一切法无自性，这三句话呀都是一个意思。说一切诸法皆无性这句话，这个究竟是了一说还是不了一说？佛在这就说了，这句话是不了一说。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头啊还有没说完的话。什么叫秘密？谁有智言无秘密？就是说哪个人有这样的智慧，说我说的这句话里头是没有秘密的，没有需要解释的话，没有还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说我这句话是了意说完了，决定性的。谁有这样的智慧，说我这句话是没有秘密的？这句话反问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这句话里头啊是有秘密的，还有没说完的话。说这个为什么说这句话说还有秘密，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话一切诸法皆无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法都没有性。这个性子里头啊自短，他就这个说的比较简略，实际上是皆无自性。然后就解释什么叫自性，自性呢也可以叫做自身自体自相本身。所以这句话的这个自内意思就是什么呢？说所有的法都没有自己，所有的法都没有本身。这句话的这个字面意思是这个，这样的一句话呢就不可能是了义的，它一定是不了义的。为什么呢？如果这句话你把它当作了义的来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法皆无，一切法都没有自己嘛。有的人说一切法没有自性，但是有因缘呢，因缘难道不是法吗？一切诸法不管是什么，因缘因果什么都是法，什么都在一切法之内。如果要是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话，就等于说一切法都不存在，这是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所以说呢，佛说这句话呢它的这个是有秘密的。这句话的秘密在什么地方也很简单，就是佛说的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的这个一切法，这个一切啊不是一切之一切，而是部分之一切。就这个人们平常说的这个一切这个词啊，它指的范围是不同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一切啊都是指的无限的一切，包括所有的一切。实际上我们平常说的一切啊，绝大部分都是有一定范围的一切。比如说我们法源寺的一切财产，这就是一个一切。这个一切呢它就是有范围的，就指的法源寺的一切财产。所以我们这个一切这个寺众，我们中国的这个什么，或者说一切这个很多地方你仔细去琢磨去，很多一切绝大部分一切都是有范围的。像佛这说的这个一切诸法呢，它就是有范围的，但是它呢没有说出来。为什么没有说出来呢？这后边要解释，就是它有它的用意。这个一切诸法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哎，为什么呀？因为佛说法是对凡夫说的，他对凡夫说法的时候啊，他就直接说，说一切法皆无自性，他是不认为的，因为你凡夫不知道的，你自己你也想想也想不到，想见也见不到，你也想不到那去，所以他就直接讲一切法无自性，就是把你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他都告诉你说根本都是不存在的。这个时候呢，他没有这个讲这个就是佛菩萨看到的那些法，他就没有多余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一切法皆无自性嘛，就很难接受。哎，佛要用了很多的方法来这个纠正你的错误观念，纠正你的这个颠倒见，给你讲这个一切法无自性，你都不接受。如果这个时候佛还没讲清楚这个，你还没接受这个，佛就跟你讲，佛菩萨还见到了空性，还见到了一他起身，你就容易把佛菩萨见的那个境界啊，和你知的这个法的境界啊混淆起来，然后呢，对于你空性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就很不利。所以呢，佛在般若经里头呢，就抓住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根本都不存在，呼呼的一招。因为我们凡夫啊，无始以来最大的执是执有，本来没有的东西我们说有，为了对峙这个顽疾，所以佛呢在般若经里头非常强调，就是一切法皆无自性，皆无。但是如果这句话就讲到这为止，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佛说的这个意思，你就会这个无力啊，断入圆空，就是一切法都没有。所以佛呢就说后边呢又来补充讲三性，就是说世界上啊，不管存在你凡夫能够见闻觉知的那些法，除了你凡夫见闻觉知的那些法之外呢，还有你不知道的法。说凡夫不知道的法是什么呢？就是你成为圣者之后你见到的那个世界的本来面目，那个真实面目，真实的法。我们是凡夫现在见到的什么呢？是梦中的梦，是虚这个梦幻泡影，是虚幻的假象、妄象、幻象。哎，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见这个法的工具不行，我们见这个法的工具是意识，这个意识很笨的，意识啊必须得那个把这个东西啊，它都不能直接见，意识见东西啊，它得把这个东西分别成抽象的概念，它才能见。就是它见一个东西不能整体见，它至少要把它分成两个片面的东西，就是分成两半。有一个比较，这个意识才能开始活动。你要是跟意识不进行分别，不把一个东西给劈成两半、三半、四半、八万四千半，这个意识是没法活动的。你比如说，眼睛刚一打开，眼前出现了很多景象啊。如果这个意识要是不分别，说这是白，那是黑，这是黄，那是绿，它要不进行这种不对比分别的话，意识不能活动。所以意识是一个什么呀？它只会抽象。就是说他自己用自己的语言啊来重新描写他面前的对象，他自己描写的时候呢，他这个语言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分别的语言，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来这个分开，画两半，画三半，画，结果跟你抽象，你分别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哎，所以说意识啊，他这个工具本身不是认识真实本身的工具，它就是一个只能抽象思维的工具，只能抽象出来的概念啊，那只是在意识里头的一个想法，根本不是实际存在。哎，我们凡夫无始以来啊，我们因为没有不是圣者，没有圣者智，我们就只有一个凡夫的意识，所以我们就只好这样呢，老把这个现前的东西呢抽象出来，用意识分别成黑白黄和什么长短。来对比的，这用这种抽象的想法来认识，所以等于我们无始以来认识的一个世界是什么呢？是我们意识用一个抽象的语言给翻译出来的，给描写出来的世界。由于我们无始以来就这么颠倒，就这么抽象的认识呢，他这个老这么认识，认识之后就有个记忆，记忆又升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记忆升起来的时候就好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感觉， 就是你比如说我把这个这个我本来是抽象的概念啊，我抽象出来说这是白这是黑分了两半啊，那个我把这个起个名叫白，那个起个名叫黑，本来这都是意识里的这个规定，意识里的想法。可是你这个记忆下去之后呢，到你后来又这个又有在这个分别思维的时候，这个记忆翻腾起来的时候啊，好像是一个客观起来的东西，好像是不是你想出来的东西，就是它成了一个自动的运行机制，就是你生理记忆又升起一个感觉。你比如说我挨这个是热的感觉，挨这个是硬的感觉，你就记住了，记住你心中是什么。到后来呢，你看见热水你就升起这个热的感觉，看见冰你就那个意识就把那个凉的记忆给翻出来了。这个记忆呢好像是成客观的了，好像说那冰就是凉的，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你把自己原来的那个新的记忆给翻腾起来了。其实那个冰呢它既不是凉的也不是热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仔细来想，如果没有一个人去感觉它，就一个冰，你没一个意识，没一个人去感觉它，它何来的凉热的感觉？冰本身它哪有什么凉热的感觉啊？感觉只能是友情的感觉，只能是意识的感觉。所以说，人的这些感觉啊，纯粹是意识自己这个说意识的感觉。意识的感觉形成记忆之后呢，我们现在一看啊，青山绿水就感觉心情愉悦很舒服，一看那个比较污秽的地方就感觉恶心，这都是你自己心中的记忆一个感觉。对于这个山清水秀的这种景色本身，它根本没有什么愉悦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它也没有恶心的感觉。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啊，实际上都只是我们自己这个身体的分别和他留下的记忆。哎，这个留下的记忆呢，再生起来的时候好像是客观，对于你来说，实际上还是你原先前的主观虚实的一个习气，哎，一个毛病。如果你要是修行好的话，你慢慢的这个就是说你的心不被定转。我们现在都是被这个无始以来新的习气啊造成什么，都是心被定转。我要高兴必须得有很多钱，必须得有很多这个很舒服的设施，必须得有这个啊反正就是自己想求得到的东西我才高兴。要是看到这个就是不舒服的情形呢，就不高兴，就痛苦。这就是心被定转，这是养成坏毛病坏脾气了。如果你这个修行人要是修行的好的话，那就会怎么的呢，我不需要你那个什么多少钱汽车，我心情照样能够得获得平安，照样能够这个很愉悦。你感觉这个东西很脏啊，这个人很那个长得很不好看，你看这个人很恶心，我不那么认为，我世界观正确了，都是友情，有什么区别啊？一个叫花子跟一个佛都是友情，我看这个叫花子也就跟佛菩萨一样，我看见也很高兴，我对他也起慈悲心，他就没有那个恶心的感觉，没有那些感觉了。你看那些这个做得很好的医生护士，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像孔繁森啊，什么焦裕禄啊这些。他看到那个穷人，像那个谁孔繁森，他看到那个藏族老太太这个脚啊，那个穿那个胶鞋露的脚趾头冻的那个都没有知觉了，他就不感觉他恶心，他就不感觉他脏，他就能把那个脚揣到他怀里去。关键就是你的看法如何。连那个谁那个足球教练叫什么来着，你如果知道他那帽子上绣了一句话都知道，态度决定一切。最初的态度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凡夫啊习惯性形成的。这个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这个这样分别，就是我不是说嘛，这个意识这个工具很笨，它就是要这个认识不到东西本身，它就是要自己抽象出来，用自己的语言来分别，抽象出一些概念来，然后再在这些抽象的概念里头来这个起分别，啊，说这个好那个不好。然后我知道你这个问题问的就是什么呢，说那我们头一个概念怎么抽象出来的呀， 我们的凡夫的思维啊，是无法能想到头一个的，因为我们这个凡，我刚才说了，凡夫意是很笨的，他这种这个思维的能力是很笨的，他这个思维能力啊，他就无法想象一个时间的开始，就无法想象一个开头。他如果说这是开头，他一定感觉还有前头。他如果说这是开头，他开头前头一定感觉还有前头，所以他无法。就是意，我们人的意识，这就是这个意识很笨，很受限制的，对不对？他这个思维能力是这个有限的，这就是他的限制，就是他无法想象时间的开始。所以你要去找这个开始，用凡夫的意识你是找不到的。
嗯，
这样的话就是说，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你现在把这个问题先放下，然后就说什么呢？你就这么按照佛说的这个道理来修。你正到空性见到真实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凡夫原来是怎么回事，你就全明白了。这样的话就是说，佛在这说的这个一切诸法呀，秘密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一切诸法是有解释的，它的解释就是什么呢？这是指的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哎，见闻觉这三项呢，是那个地狱升起来的那个限量，就像我们现在眼睛一打开就能看见颜色，这就是那个地狱升起来的限量，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好像是客观的。然后就见闻觉，见是眼睛，闻是耳朵，觉是这个舌、鼻、舌、身。然后知是这个第六意识，就是我们的分别意识。这个知啊，我们容易那个说啊，知第六意识分别的出来的东西都是抽象的概念，哎，这个容易理解。这个好像是说这个是不存在的，好接受。不好接受的就是那见闻觉，哎，老觉得见闻觉是客观存在，咱们后边啊还要给它详细的来破它。就是说你的见闻觉也不是客观存在，也是主观的思维，就像你那个意识，现在我在这讲一些抽象概念啊，比如说我现在讲一个黄山，讲一个什么，这都是抽象的思维了。你这个眼睛看到的颜色还是意识的语言，如果这个意识不活动就没有这个颜色，你必须有一个意识去通过眼睛观察外界的时候，它才有这个颜色。颜色不是客观存在，颜色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哎，声音也是，声音只有你有一个意识在活动的时候，而且它的这个耳朵这种器官这种功能感觉是蛮好的，它通过这个耳朵给它一个信号的时候，这个意识才能产生声音，在这个意识之外是没有声音的。我们你比如说熟睡的时候，没有梦的时候，这个无梦睡眠的时候，这时候你耳朵是蛮好的，但是这时候对你来说是没有声音的。这就证明什么呢？说外界是没有声音的，必须你意识活动，意识它自己才有这个声音的语言。但是我们有一个误会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我虽然这个我睡觉我意识不分别了，没声音了，他认为外边还有声音，他认为这都是这个。这就是这个就不讲理了，就是。
你自己不去感觉声音，我们一整天外边
全是声音的。他说别人听到了，别人听到是有一个意识在感觉声音吗？必须有一个意识去感觉它有声音。声音跟颜色一样，都是意识的语言，不是实际存在。还有味觉，你比如说我闻这个东西是香是臭。就刚才说这个糖啊，这个不是两个人，比如闻香臭这个，说这个苍蝇闻的屎香的，这个屎壳郎闻的是香的，狗闻的是香的，人闻的是臭的，这个香臭是不是客观存在？不是。这个屎本身呢，既不香也不臭，没这个感觉，屎本身没有香臭的感觉，这个香臭的感觉必须是有一个有情，它是起一个意识，它意识的语言。他闻到舒服他就说啊香，他闻到恶心不舒服他就说臭。
你这个舒服不舒服的感觉，如果没有一个意识的感觉，
哪来的舒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这个香臭呢是一个意识啊，他的语言，他的感觉是
主观的
想法。再说这个糖，说这个是甜的还是酸的，刚才说这个嗅豆，你还有的辣的不得了，酸的不得了，它那个酸还特别恶心的那种酸，说这究竟是酸的还是甜的呢？实际上这个酸跟那个甜的味道啊， 对于这个糖本身来说根本不存在，就客观存在里头根本没有什么酸辣甜辣，根本没这些感觉。这个酸甜苦辣仅仅是一个人的感觉，没有人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感觉，有人没意识的时候也没这感觉。你比如说你睡着了，我给你塞个糖，你也感觉不到它甜的。哎，它进行意识活动的时候，所以这个甜的感觉存在在哪儿啊？它只存在意识的这个感觉里头，就是意识的活动里头。意识说，哎，这为什么一个人原来吃辣椒受不了，到后来吃多了，哎，还感觉很舒服？你说这辣椒本身的味道发生变化了吗？没有，是你的意识的认识发生变化了。所以说，咱们究竟这个辣椒是辣得很不舒服的，还是辣得很舒服的呢？都是你意识里的一个想法，都不是实际存在。所以就是，虽然对一些客观，所谓客观存在的事物，大家都去观察，但是大家有不同的感觉。所以这些感觉呢，仅仅是你自己的感觉。就跟那个说，苍蝇见了屎之后就特别高兴，哎，那只是他自己的感觉，别人这不是客观存在。然后说硬的感觉、软的感觉、凉的感觉、热的感觉，都是这个一个道理。哎，凉水，你要是手冰凉，你一擦它是热的感觉。哎，你要是温水呢，你的手这个很热，你擦到温水里头，它也是凉的感觉。所以这个见闻觉完全也是意识的语言。这样的话呢，你就明白这个佛说的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啊，就是这个一切法就是指的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并不是指的佛菩萨见到的那个真实的世界，世界的本来面目，不包括那个，就这意思。对吧？说一切法都没有自性之后呢，你很难去很好理解了，因为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没有自己，都没有本身，它自然就是无生无灭。这个无生无灭指的是那个自性无生无灭，就是没有一个法从中生出来，也没有一个法从，如果没有一个法从，现在没有一个法从中生出来呢？你像我颜色这种法生出来了吗？没有，只是你意识看东西的时候，你意识里头，有一个颜色的感觉，没有一个，这个客观存在，没有颜色生出来，所以说无生。既然没有生出来，它怎么会有灭呢？所以无灭，无生无灭本来就，无生无灭本来就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它，根本就没有生灭过，它当然本来就是寂静的，根本就没有什么，这寂静根本就没有，当然这个寂静就是本来寂静的，非法寂静成灭它，就是说凡夫所知的这一切法的寂静，它的本身呢，永远是寂静的，涅槃就是寂静的，涅槃是一。这个寂静是意，是对他的意嘛？所以他本身就是寂静，本身就没事了。你说没事，怎么有这么多烦恼，这么多事了？那就是你意识的时候，你认为有烦恼，你认为是烦恼，你认为这个人你看不顺眼，你就难受，那你自己自来烦恼。所以说，世上本无事，因缘自扰之。然后明白这个意思之后，佛说：谁有助缘于你？哪个有这样的智慧敢说我这个话里头是没有秘密的？如果你说这话没有秘密，那就是说一切打通，这就是完通了。哎，所以佛就是说，我讲的般若经的这个核心思想，这里头是有秘密的。这个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我说的这一切法是指的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并不是说世界上除了你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就没有别的了。还有什么呀？还有两个。咱们这个法叫辩证所知性，还有两个性我没讲，一个是什么呢？依他起性，一个是圆通实性。下边就把秘密说出来了，说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有三性，并不是只有一性，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辩证所知性，还有这个三性。这三性是什么呢？就是相、正号、身、正号、圣意如自性。相、身、圣意如自性，这是三性。咱们来说，什么叫相为自性？相无自性就是指的见地所知性，也就是指的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是什么无自性呢？是相无自性，就是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有相的，这些相 都没有本身，这些相都不存在。什么相呢？还是见闻觉知，还是见的是颜色相，听的是声音相，触的是觉相，知的是抽象的概念相。见闻觉知这四种法，他们都是没有，他们这些相都是不存在的。所以颜色也不存在，声音也不存在，触觉也不存在，意识所想象出来的一切法都不存在。这就叫相的不存在，根本就不存在这个相。你在见空性的时候，说观音说了，是诸法空相，说这些诸法的空相是什么样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你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在正果见到的真实境界里头，根本都是没有的。所以说，第一个这就叫相的不存在，就是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相，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是第一性。
第二性叫声闻觉性性，这就是依他起性。
这个先解释一下，这个依他起性为什么不叫缘起法？因为这个缘起法呀，在这个就是一般的经典里头，在般若经里头啊，这个缘起法是我们凡，它是用我们凡夫见闻觉知的法来讲缘起法的。他就说，这个你看这个桌子它是要坏的，人体是要这个生化的，这都是缘起法。它是拿我们凡夫见闻觉知的法讲缘起法的。再说换一个词啊，它的意思啊，就说抽象意思不变，这都是缘起的，但它实际指的东西变了，就是什么呢？依它起性的它，是有特定含义的，就是指的种子跟现行。就是说，种子是依现行具发的记忆。是心得来的种子，现行是基于在生出来的一个意识的现行，现行跟真的种子，这是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真正因缘。除了这两个，别的都不是因缘，这是依他起法的那个含义。所以他这个缘起啊，他讲的这个虽然也是缘起，但是他讲的是真正的缘起。他跟我们一般所有真的是讲的缘起指的那个缘起法呀、他那个指的具体的对象不一样，所以他换一个词。依他起，这个它是有特定含义的，
就是说真正的因缘只有种子跟现行。
那其他的因缘呢，说木宝什么这个金木合起来合了一个桌子，这些不是这个桌子的因缘吗？这个因缘就不是真正的因缘，这就是按照世间法假理的因缘。真正的因缘是什么呀？是我们正心造业具足了种子，现在这个种子呢，业道同时现行了，生出来一个现行，我们的身体这个世界都是我们业道的现行，这是真正的因缘。
这样讲，这个桌子这个位置啊，它是有依他起的，但是凡夫不能见闻觉知，感知不到。在这个依他起上呢，我们凡夫的意识能够起一个希望想，
这个桌子这是有依他起的，但是桌子上能看到，我们凡夫看不到。我们凡夫在这个依他起上呢，就能起一个见知觉知相，就起一个希望相。就是换句话说，这个意识能在这个依他起上啊，给你用他的语言翻译出一个世界。我们现在见闻觉知的时候，这个意识翻译出来的这个世界，这不是真实的世界，这就是你在梦中了，你没见到真实情况。
什么叫这个依他起？为什么叫生物之性性呢？就是说他这个自信啊没有生出来，
就是依他起法里头啊没有一个自信生出来，生不出一个自信来，这叫生物自信，没有自信生出来。什么叫自信呢？独立不变，就是说自信自己，就是说我自己对着自己，我不需要依靠别的那个来生我，这叫自，这叫独立。再一个就是它不变，你要是变了，那没了，那叫有自信吗？找不着了，独立不变这叫自信。就是说，在这个依他执法里头啊，你找不到一个独立不变的东西生出来，所以是在生物自信性。没事儿，它就不讲相的自信性了。为什么呢？因为依他执法是有相的，依他执法是有相的。虽然说佛菩萨才能见到它的真实相，我们凡夫只能见到它的这个。相似于他起来的一个希望相，但是中国它都是有相啊，所以呢你不能说依他起法呢没有相，依他起法是有相的。如果依他起法没有相， 这个我们怎么会起这么多妄想？佛菩萨怎么能知从众生中间总心知道你想的什么，知道你在贪嗔痴什么？贪嗔痴都是相，所以一开始法是有相的。一开始法呢是什么相呢？是虚妄相、虚幻相。它呢不是这个自性，就是里头没有一个不变的相，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生出来。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幻相啊，跟遍地所执性那个相无的相是不一样的。一开始是什么？那个幻象是有，但是它虚幻，它变幻不定，这叫幻象。这个遍地所执性的这个相呢，是根本没有，只是我们历史认为有。只是我们认为啊，有颜色，有声音，有感觉，有香有臭，只是我们认为有。实际上，颜色、声音这个香臭的一些感觉呢，都是客观存在的。就真正那个离缘的一开始里头没有这些东西，没有香臭啊、软硬啊什么这个颜色啊，就这种颜色我们看到的这种颜色啊，那没有这些东西了。这只是我们意识的分别，意识的语言。所以说一他体性呢是生物自性，就是它里头没有自性生出来。第三个自性叫圣意无自性。圣意无自性的意思是什么呢？一个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没有，都不存在，都没有自性，这个就是圣意。圣意就是说，你把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你认识到或者是证到，它确实都不存在，你这就是认识到跟证到圣意。什么叫圣意？就是思想智慧所能够见到的真实境界，那个意，那个境界叫圣意。思想的智慧所有啊，是圣者才有，见到真实的圣者才有。圣意就是圣者所见到的境界。圣者见到的境界是什么样呢？我们没法这个描写，但是我们可以用哲传，就是什么呢？无自性，凡夫所知的一切法要是都空掉之后，你就见到圣意了，这就是圣意。所以说无自性就是圣意，圣意就是无自性。你把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空掉，这就见到圣意了。
圣意并不是说需要你自己去建立，需要你自己去修行。圣意就是圣意，是圣者所证的真实境界，现在就存在，现在就在我们面前，就是你被这个虚妄相遮挡住了，就好像你有感觉到，你看不见，你真的你把它挡去掉，或者你自己给自己垒了个障碍，垒了一堵墙，你挡着看不到这个真实，你自己的任务就是开墙，你把你的污染的东西，或者说你是一个镜子，上面蒙上了灰尘，你把灰尘擦完了，真实境界就在你面前。自然现前，圣意就在你面前。所以说圣意是什么？圣意就是你把墙拆了，你把灰尘擦干净，你把这个障碍去掉。他没法给你了解圣意呢，我告诉你，你把障碍去完就是圣意。所以圣意就是圣意。包括虚幻象是有的，虚幻象是假的，但是有的。虚幻象不是我们凡夫现在见闻觉知的相，虚幻象是我们见闻觉知不了的那个一他体，就是种子跟现行。虚幻象是有的，但是它是这个虚幻的，就是老在变化，一刻也停不住。很关键，就是说虚幻象是有的，它但是不能停住，不能，它不是真实，它会变化，它生有生就有灭，有什么有老就有死啊，它是这样变化的。虚幻上有的，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呢，它是根本就没有的，这是它的根本区别。你就说明白了，我给你背一个颂子啊，《楞伽经》里头有一个颂子叫“非不见真如，而能了依他，皆如幻视等”。这个虽有而非真，咱们就讲一下这个颂子啊，“非不见真如”，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没有见到真如的时候，你没有证到空性的时候，而能了依他。佛法啊，没有很多道理，就这么一个道理。这个证明那个是说的都是一个。咱看什么意思啊？并不是说你还没有见到真如的时候，还没有证空性的时候，而能了依他，你就能够了知依他起。
哎，你就能够见到一开始的时候见到那个如幻的那个种子跟现行了，
你
继续了什么种子也看不到你起的那个现行，那是真正的一他。皆如幻视等，就是你不能够看到这个一他起啊，都好像虚幻的幻视等，就什么幻视啊，就那个幻化师啊，幻化出来的那些东西本来不存在的，就跟那个巴里特多菲尔本来有一飞机车它变没了，这就叫幻化，就是你看到的不是真实的，这是幻视。哎，本来没有这个相马，结果它变成一个相马来，哎，这就是幻视。
你这不是说你是空幻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一他体，
就跟幻视一样。你看为什么呀？我们现在看一他体就不是幻视，我们现在看那个客观世界就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我们感觉就踏踏实实，真是有客观世界。哎，我们就不是感觉这个眼前这些都是如幻。到佛菩萨看到这个正道真如的佛菩萨，他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一看就是你这个无始以来你都造了什么业，种了哪些种子，现在哪些种子成熟了，正在升起什么现行，就是三界唯心，就是变成一个变成一个心，就是在这胡思乱想瞎折腾，万法唯识，一个变成就一个意识，就是在这心和地狱，地狱又升起来，又疼啦痒啦难受啦爱啦或者是恨啦啊，就在这弄这些这个记忆在这瞎折腾。实际上根本他认识的那些法根本不存在。哎，就是韩老说的那个恨没有恨的对象，爱没有爱的对象，但是呢他能看见，他能看见那个对象，为什么呢？他因为就跟梦一样，他这个那些原来的记忆啊他能现前，就是幻视的，就说你不能看到他跟幻视一样，佛菩萨就能看到这个所有法的刹那生灭相。哎，他看那个东西是刹那生灭的，你想他看到东西刹那生灭的时候，他还会被迷惑吗？他还会认识他是客观存在吗？哎，
虽然
这个一他体他是有，就虽然虚幻他有的，虽然有，但是他不是真实。什么叫真实？不变叫真实。哎，你这个东西说见到他了，他永远是这个样，永远就这才叫真实。这个真实指的什么呢？就指的空性、真如、实际、法界，这是真实。这个你证到空性之后，你的这个佛菩萨这个是不退的，你见到真实之后，你这个就是证到佛的一份法身啊，这个当然我们现在不可思议了，你永远是这样的。哎，这个永远不会变的，你永远不会再堕入轮回，再迷惑，再这个说我又糊涂了，我又这个贪嗔痴了什么，呵呵。实际上你要是打个比方也是很容易那个的，你刚进了一个刚来到一个街头，就是那个说在一个街头幻化出一匹马来，很多人呢都在这个正在就拍卖，正在竞争那个马，我出多少价我出多少价，你来的时候你看到这马，但是后来你突然你这个有一个人跟你说啊，说这个马呀，这是那个这是个幻化师，他这是幻化出来一个幻象，根本就不存在这匹马，告诉你这个之后，这就是你见到真实了哈，你知道真实情况了，你想你还会这样吗？哎，你不会错的。所以呢对啊，什么就说这一看起来它不是真实本身，真实本身是什么呀？是真如，就是说你必须见到真如了，你才能够是根本智见真如，然后根本智随起的后得智，才能了知一他体都如幻视的。它是这样，就是我们见的这个都不存在的这个相啊，它是有基础的，它还不是说你它的基础就是我们原来那个心识的种子是吧，它还是有基础的，就是说
你说我现在幻视，但是我们
长得不一样啊，它是有，它们两个都有它的一他体的基础，就是说我的这个意识啊还是在它一他体的基础上起的幻象，还不是毫无根据的，虽然是一个相似的相，是一个这个假的相，虽然是一个翻译，但是它还是有实际根据的，
有
艺术。哎，一他体本身呢、啊、它本身没有这个圆满不圆满的这个情况，它实际是什么呢？这样来讲，就是说刚才我们还讨论了这个实际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他体究竟是染污还是清净的，就这个问题。我是这个把这个界限咱们打破一下，一他体啊我可以说都是染污的，说你不是说有染污的一他体，我们凡夫的一他体是染污的，因为我们是贪嗔痴， 说佛菩萨对于他也是清净的，像两千五百年前的释迦牟尼佛，他也是一个他子啊，跟我们一样的肉体，但是他是清净的，他没有烦恼。实际上这个清净跟染污的一差起啊，他们材料是一体，是一样的。哎，所以那个释迦佛的那个肉体跟我们的肉体是一样的，八十年该生该生生该灭灭，材料是一样的。我现在呢，给你把这个清净染污的界限打破，可以说一差起都是染污的。那说里头有没有清净啊？染污少一点的东西，对于染污多一点的东西，相对而言就叫做清净。我再举一个例子，说菩提跟烦恼，我们一看啊，菩提烦恼两个境界，不是两个境界，是一个境界。世界上只有烦恼，什么菩提在哪儿啊？少一点烦恼，少一点烦恼的状况，相对于那个烦恼多的，就叫菩提。你比如说看僧人每天啊，这个挑法小的你这个红光满面的，那个烦恼很少啊，他们就比较清净。他烦恼少吗？他也是烦恼。他的五蕴身没有烦恼吗？他不要吃喝拉撒睡吗？他没有这个贪嗔痴吗？他也有。他对比你这个世间人呢，他烦恼少，我们就讲法师就有智慧。为什么呀？他这个世界观跟别人不一样。你在这什么情爱啊，在这是烦恼的，像张国荣佛要跳楼啊。哎，法师呢，他就跟你讲，这是很愚痴的，根本就没有必要的事，是吧？哎，他就比他智慧，他就不会把自己逼到那种境界。法师没有烦恼吗？法师是烦恼比他少，为菩提，
相对清净。
哎，所以说烦恼即菩提，就是说你这个菩提是什么呀？是减少烦恼的这个过程，这个方法叫做菩提。离了烦恼没有菩提。
我想是不是这样？
觉悟之后就没菩提了。你要是没有烦恼，要菩你菩提表现在哪？没有了，
短时间。
对啊，这个菩提啊，它是解决烦恼的方法，它是减少烦恼的方法。菩提跟烦恼啊，它是一体的，分不开。所以说啊，一他体，实际上没有清净不清净。但是那为什么还要讲清净一他体？为了给你一个方向，给你安利两个名词，告诉你说这个，你要是布施啊，就比这个贪要这个清净，哎，给你就安利名词引导，给你一个方向，它其实本身是一体的。这个波罗蜜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六度啊，这个到彼岸呢，是菩萨的到彼岸，佛没有到彼岸的，为什么呀？佛已经到彼岸了，已经
也无所
谓
彼岸，
哎，他完全超越这个境界了，完全是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人长相不同哈，这是有一他体基础的。你比如说这个人来到这个环境呢，你比如说飞机失事了，飞机失事之后就有一部分人就发火了，有一部分人就没事，哎，说这个呢表现他是有一他体做基础的，就是说那个没事的人造的那个业跟那个被烧死的人造的那个业呢，他就不一样，他有一他体的基础，所以他就表现出不同的一他体的表现。我们人现在感知呢，也就感知成不一样的东西。是一个这个现代化的定义吧，就是你能看见的那个是清水圆圆，你那个看不见的那个是思水圆圆，或者换句话说，一他体是思水圆圆，你的惦记所知性是清水圆圆。也就是说你现在感知，我还说的那个，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呀，跟做梦是一样的，说人们都承认我在梦中见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啊，你给我看到佛菩萨不存在，你都认为这个我醒着的时候看的，我们醒着的看到的这个佛菩萨像啊，只是说你还是你在一刹体上起的意识翻译出来的像，跟梦的性质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就是梦，哎，还是不存在的。这个呢就是那个前一段啊，咱们在这那个后来讲这个蛇蝶神诀，就是这个，就是你看到的是蛇，这个蛇蝶是这个叫遍地所得像，我们承认，就是说是它是蛇的感觉只存在意识里头，然后这个神觉是什么呢？是前五识的感觉，就是感觉这个。但是现在我们再深一步讲，这个神觉呢，它也是遍地所知，就是实际你没看到一个绳子，叫若以微细品类分析，此又希望色香味触为其相故。就是你并没看到一个绳子，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仔细看，我看到的是颜色、声音、香味、触觉。 这四样东西它是不存在的，又是见即所得性，因此为这个唯一什么
也
什么也不是，也是见即所得性，但是一般的人呢破不到这一步。这个同学他说什么叫真实说，什么叫不真实说，就是你有这个真实的境界，正道的真实境界做依托，你说的这叫真实说。因为佛说出来的这些还是我们人类的语言，还是这个就是说我们抽象的思维，什么应该也是不存在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就说佛说的是真实说，佛说是实语者，为什么呢？因为它确实证到了真实境界，它是限量经真实境界上前，然后呢依托这个给我们说。所以佛的这个说呀，说它也是假安利，这个佛法也是假安利的啊，也是用的。它这个假安利呢是有体实设假。什么叫有体呢？就是有真实的境界作为依托，说假安利。说什么叫这个无体实设假呢？就是我们凡夫说出来的也都是假安利的，也都是这个就是意识想象的意识抽象的这个安利的。我们这个安利呢，你比如说我们说有物质，有山河大地，什么是无体实设假？就是说本来那个东西没有，我们因为无始以来的错误执着，错误的颠倒的感觉，认为好，感觉它好像是有的，其实是没有的，这就叫无体实设假。然后我们佛是限量学，它依限量学来这个说法的，所以它是有体实设假，就是它见到真实了。我们无体，我们老感觉说山河大地不是体吗？你是认为有山河大地，其实根本没有山河大地，一点不耽误这个理解，这个这都在这里，都是理解这一个意思。他跟着佛说，这个一切诸法皆无性啊，这个是有密意的。这个密意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一切法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广是指的遍地所知性。我还有两个性没说，现在佛把这个密意说出来了。就是什么叫密意？就是还没有说出来的话。说什么叫不了意？什么叫了意？不了意就是我还没有说完，了就是完嘛，我还没说完，后边还有话。现在这个说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个秘密呢，就是还有两个性没讲，光讲了一个遍地所知性。现在呢，他又把这个依他体性跟原明实性讲出来了，所以三性讲出来了。这句话就是讲秘密，秘密就是依他体性跟那个原明实性。如果再简化一下，说其实平常啊，在没有听三性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两性，就是二谛。二谛一个是世俗谛，一个是圣谛。实际上我们现在讲的那个世俗谛是假安利为依他起的，就是假安利为缘起法的。在这个三性里头呢，世俗谛就完全变成了遍地所知性，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啊都变成遍地所知性了。然后这个空性都没变，二谛的空性跟三性的这个原生实性完全相等，一点没变，都是无为法真实境界。三性就是比二谛呢，他把二谛的世俗谛安立为遍地所知性之后，他又多出来了一个依他体性。这个依他体性是怎么多出来的呢？就是圣者亲自证道的那个依他体性，那个缘起法。就等于说他现在把我们凡夫讲的那个缘起法，现在把它重新命名为遍地所知性，说凡夫知道的缘起法呀，原来是不存在的，根本不能叫做缘起法，它是根本不存在的遍地所知性。说那实际存在什么呀？实际存在的是圣者正道的那个真正的依他体性，就是我们无始以来造的业种子跟业种子生起来的正道依报现成的一切。这个在你没有证到空性的时候是凡夫是见不到的。哎，这就是说假安利，就是一个层次的层次的假安利。一开始讲这个东西就把凡夫见到的这个层次假安利为缘起法。哎，因为这个道理你要是还不能接受，你不可能再讲到三性的。哎，这个你能接受之后，下一步就叫三性，又给你讲了。所以我现在给你假安利的缘起法呀，其实它还不是缘起法，其实它还是遍地所知性，就是都是不存在的。实际存在的是种子现行八十，就是这个这么一个依他体，就是三性跟二谛又这个多了一个东西。三个说起来，三性比二谛的比二谛多出来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离缘依他体，就是凡夫不能认识的离缘说境界的依他体。当这个秘密之后，现在三性够了。看啊，说相无自性是遍地所知性，我们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所有见到的相都是不存在的。 生物自性是那个种子现生升起那个离缘的一他体，哎，他呢没有生出一个自性来，但是他有相，他是非有而非真，他是有的，跟第一个相不是不一样，相是根本没有的。剩一个自性就是空性，无为法，这个好理解。下边啊，如是皆已显示，如是就是这些呢，我都已经在解深密经里头给你们讲了，三性都讲清楚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呢，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是没有的，有什么呢，圣者见到的离缘一他体是有的，哎，这些呢它的性质就是空性，三性都讲了，我都已经讲了。若不知佛此秘义，如果你要是不知道佛这个秘义的话，就是这个有这个离缘一他体有三性的这个秘义的话，失坏正道不能住，就是说你对于这个不能走上真正的正空性的道路，失坏正道就是你就是没有真正掌握中道，没有真正掌握中道。你说光知道这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不存在，一切法空，这个呢不是中道。中道呢不能说一切法空，也不能说一切法都是有，都是没有的你就说的空，有的你就说的有，如实变为中道。哎，
你如实变为中道，
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没有，什么有啊？凡夫那个圣者正道的一他体是有的，这个圣者正道的真实那个空性原成实性是有的，哎，有的就说有，没的就说没，这才叫中道，中道才是正道。如果你要是不知道佛的三性的秘密，你就失坏正道不能住，你不能住到正道里头。哦，失坏正道不能往，不能往那就不是住着了，就是不能去到正道上，不能这个达到正道。下边接着来啊，一诸净道清净者，唯一此一无第二。一诸净道，净道就是佛的这个清净道，就是这个正道，就上边说的这个能往正道的这个佛法了，就是依这个佛法而得清净的人呢，都有什么人呢？有这个声闻缘觉菩萨，都是依佛讲的这个三性的正道啊，得往清净的。唯一此一无第二，都是依这一个，没有其他的，没有第二个，都是依哪一个？都是依三性。虽然佛没对他们讲三性，但是佛对他们讲的是三性的一部分。所以说佛给声闻缘觉大乘菩萨讲的法，实际上都是这一个三性，这一个核心道理，这个中道，三性为中道嘛，都是这个中道，都是正道。但是呢佛对一部分众生呢讲了一部分，你比如说对声闻缘觉讲什么呀，他就不讲法也没有，就光讲没有人我，没有灵魂，没有一个不变的灵魂，没有一个我，你不要喂我贪嗔痴，你喂我贪嗔痴是这个愚痴颠倒的，根本不存在一个人我，哎，他光讲这个人我。到时候给大乘菩萨呢，他说不但人我没有，法我也没有，就是那个客观存在的独立不变的，就是我们现在说叫这个能量守恒的客观存在的，就是客观世界呢跟人没关系，它独立存在，独立于意识，客观世界，所以说没那个东西。什么这叫独立？什么叫守？什么叫不变呢？能量守恒，它就是说，你哪怕液体固体这个什么气体，这个形物质的形态可以变，但是它的总能量不变。这个物质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物质不变，哎，物质不变，总能量不变，总能量守恒，这就叫，这就是个自性，这就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这个自性。其实这个东西根本没有，就完全是我们颠倒认为，就是说就认为有，哎，你去找去吧，你用科学实验再怎么打，你永远找不到一个客观独立存在物质世界。我们不认为说它是有基本粒子组成的吗？你看现在找基本粒子，找，它能找到吗？它永远找不到。唯一此一无第二，就是说我给三乘说法呀，包括跟人乘，我一的那个核心道理都是三乘。只是我有的讲一少部分，有的讲一多部分，有的到时候解真理就把三性才讲完了，就这么意思。唯一此一无第二，不于其中立一乘，非有情性无差别。就是所以我于其中，于这个三乘当中的立一乘，哎，说就有一乘。怎么讲呢？因为这道理就一个，就有个三性的道理，说无变即实，有一他体，这个你们最后证明是空性，我就依这一个道理。所以我说佛法就一乘，就一个道理，哎，佛法无多子，就这么点，都是依着这一个道理。 但是我都一个这一个道理呢，并不是说友情的性，这个性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叫这个根性，或者叫种性哈，反正你什么，就并不是说它的这个根性呢没有差别。为什么呢？虽然道理就一个，但是你认识到这个道理的程度不一样，你这个这叫根性就不一样了。
你比如说法性的人，
他听见你说一切法空，心明单一般，这个不能接受，吓大了，说这不是佛法，这是魔说。为什么呀？因为他无始以来啊，他这个就是多少劫来啊，他一直是学小乘，他跟着那个师傅啊，他那个因缘呐，都是跟着那个小乘一直学小乘，从来没听说过讲这个法都没有。哎，结果他一听法呢，一听法空，他就不能接受，包括你释迦牟尼说也不行，你释迦牟尼说法空了，他一听退席，哎，这就是魔说，哎，这不是佛法了。根性不同，所以他就只能接受一个习气问题，他就只能接受小乘，不能接受大乘。所以说道理是一个，但是并不是说众生根性没有差别啊，都一样，你就大乘法三性跟谁都能讲，不可能的。哎，然后那个为什么还要讲这个般若经专门破这个凡夫得之一切法呢？因为我们一般凡夫都是执着有，这都是执着增益的东西大多，哎，执着完空的少，所以呢佛就想办法要测你这个一切法空，哎，告诉你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然后下边，这就是这个句话呀，我们这么理解，道理上说只有一乘，实际存在呢有各种差别，哎，就是有各种性。有的人还不接受佛法了，不接受佛法，你要非给他讲，那非谤佛不行。说这个众生他根性是有差别的，众生界中无量生，唯独一生起心念。这是讲这个性的差别了。说众生界里头有无数个众生，有一种是什么呢？唯独一身去净灭，他就只对自己这个身，立刻就要证无余涅槃，这就是什么小乘。哎，他就是认识到这人生太苦，我就是要解决这个苦的问题，那别的都顾不上，什么爹妈呀，什么这个亲戚朋友啊，无数众生还在苦当中啊，那个他很少考虑去。哎，他就是说我要这个证涅槃啊。这是一种人。然后呢还有一种人，大悲勇猛正涅槃，不舍众生生难得。还有一种人呢，他就不是这样，他是非关心别人不行，看到别人这个苦啊，他不知道帮助解决啊，他比自己的苦还难受。为什么呀？也是无始以来毛病，这菩萨也是养成毛病习气，就跟那个雷锋一样，他非得这个有点钱他就想帮助别人，什么他自己艰苦的不得了，他觉得什么呀？他觉得舒服。你要是不让他帮助，就跟那孔繁森，你要是不让他去帮助这个那些这个人解决问题，那他就你让他自己享受，他吃不下去，他睡不着。哎，什么呀？这菩萨种性养成的习气，大悲勇猛正涅槃，不舍众生甚难得，这很难得的呀。这个很难得，但是这个我们这个无始以来修的多了呀，自然就形成这个习气了，形成毛病了。哎，所以这个三世界这个他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法空啊，他认为这个三界是实有的，就是外边这个客观物质啊，这个实际存在的，他没有证到这个空，这种法空的空性啊，他见不到一他起，见不到真实相，他还是见到的这个就是这种法的这个虚幻相嘛，这样他不能那个就是不能保证自己不退，不能保证自己这个不起烦恼。哎，阿罗汉是有退的。哎，阿罗汉有在世的时候证阿罗汉证到之后，来回反复退七次，最后为了再不退，他就证阿罗汉就自杀。后来有很多人自杀，后来被佛制止了。哎，这就是因为他还没有把这个法的真实相证到，所以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必须念念才能保证这个就是得到这个法乐。菩萨为什么度众生呢？他是法无我人我一块证，他证空性的时候，证到法无我空性的时候，他就见到这个世界的无幻事了，他不会再迷惑，所以呢他就不会再这个有烦恼。你不要看释迦佛也在那啊，一会儿生病啦，一会儿头疼啦，一会儿什么了，他的境界是涅槃境界，他的境界是这个没有烦恼的。哎，他是为了给我们众生示现，就是说你一个人呐，一个人活80岁啊，虽然有这么多苦，但是你可以成佛。你看我跟你们一样， 我也要吃饭，我也要这个睡觉，我也要，但是我可以成佛，你们就照我这个样子修炼，你们就可以修行，你们就可以成佛。他是为了让我们给我们做一个榜样，所以他表现跟我们一样的这个情况，吃喝拉撒睡，实际上没有烦恼的。小乘必须住，他的障碍就是什么呢？他必须住涅槃，他不住涅槃，他就不能享受这个涅槃的这个乐。大乘菩萨呢，他可以无住涅槃，就是我不住在涅槃里头，我就是享受的涅槃的乐。这就是这个，你受教大呀，因大果大，因小果小，道是一条道，就是我上次画的那个，就是一条大道都在往这走，走的这个远近不同。另外这个小乘跟大乘呢，他这个走的这个道啊，他那个小乘是顺着一个道的边，我指这个研究这个人这个边，他这个大部分都把握这个路他不走，他先顺着个边走到一个中间有一个休息站，叫这个佛给他画一个图，说这就是入涅槃了，哎，先让他休息休息，休息出来之后呢，又这个力气足了，其他的佛呢再来接着给他讲法务了，哎。
现在走的边，
对呀、啊，他现在你让他走，他不走啊。哎，提醒，说去烦恼怎么去的彻底啊？实际大乘是更好的，比他更好的方法。为什么？大乘直接空这个法物啊，他那个去烦恼比那个小乘不空法呀、啊，他要去的彻底。因为什么呢？这个人我是法的一种，万法当中的一种。你直接空法呀、啊，你那个烦恼去放得下。你不但说这个我是不为自己贪嗔痴，你色身方位做什么四大觉空，你那个放得下，去烦恼去的彻底，哎，比小乘要去的彻底。你到这个比较这个人的心量啊什么，你到时候你看仔细比较，你就能比较出来。实际上大乘呢是更这个就是彻底，更快去烦恼去的更快的方法。就是说你一开始就从法空开始讲啊，一开始就从法空讲，你空的快，空的彻底，对。你到时候你不用在那个人我上费那么大劲儿，死空空不掉，因为你认为法是真实存在的呀，你那空也是很困难的，基本上这样，佛当时的那个佛是下来的，都怎么说一步一步的话，很多方便方法，他有一定。他法师那个慈悲心非常重，自己不要命，自己那个什么那个自己就是，哎，做得非常。上一个动作把这个弄完啊，说微妙难思无漏界。说这个微妙难思无漏界，就是指的这个圣者正道的这个境界了。我们凡夫这个很难思议、很难想象的啊，那个这叫微妙。于诸所托等无差，就是说这三乘啊，他们正到这个无漏界的时候，那个解脱是没有差别的。你比如小乘人我，小乘用强力的，我88什么货呀、啊、什么，我一个一个断。用非常强力的把这个就是烦恼断掉，不让它起来，这是一种强力的把这个现行断掉。其实它习气还在，但是它强力的断掉，但是断掉之后它没有烦恼了呀。那个没有烦恼的境界，漏就是烦恼的意思，无漏界就是没有烦恼的意思。它证到的那个没有烦恼的那个境界呀，跟佛菩萨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哎，就是不起贪嗔痴的烦恼，哎。所以说他们证到的那个解脱境界是那个没有差别的，但是解脱境界没有差别，那个见到的境界就不一样了，就是他没有证法无我，他就没有见到那个佛那样的那个对法是如实见的真实境界。一切欲成离惑苦，一切欲啊，欲就是境界，就是您所指的境界，指的那个概念啊什么，本来这个欲是不存在的，但是一切欲一个总欲就是什么呢？空性，一切法的一个总义。说这个法什么水是湿的，火是热的，这都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义了。说一切法有没有一个总义啊？一切法有一个总义，一句话可以概括：一切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共相，就是都没有自性。哎，这是总义。这个一切义啊，就有了。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境界，就是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把这个一切法空掉之后，这个境界是有的。具体的这些义我们都是没有的，但是最后的空性是有的，因为它是一个微妙难思的境界，哎，这是方便说了，就是说本来这个境界不能叫做义，哎，义都是没有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就告诉你说一切法的一个总义那个空性是有的，一切义成，你那个空性证得之后，离惑苦，你就离了这个疑惑跟这个痛苦，二种义说未尝略，欲惑苦这是二种， 这二种呢用另外一种说法，用就可以说为常乐，就是什么呢，离或苦就为常乐，离了或就为常，离了苦就为乐。就是这个离或苦是折权，用常乐呢是表权，这个常乐就是方便说法了。因为实际上佛的那个境界啊，你不能说它是乐，为什么呢，它是离了苦，离了苦就必然离了乐，乐苦跟乐是分不开的，它是相对成立的，不能单独成立的，所以离了苦你就不会再有乐的感觉，那种境界呢是超越于相对概念，超越于苦乐的境界，超越于什么或常的境界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说空性为常，空性为无为法，不生不灭，严格的说你也不能说它是生灭，你也不能说它是不生不灭，也不能说它是无穷无常，也不能说它是常，这是严格的说。佛为了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确实存在的境界，是一个值得你去证的境界，所以呢就用我们凡夫的一些好的词儿把它叫做常乐，常乐我净，这是个方便说。再来一点开了头吧，再来一点。这个时候圣一生菩萨复白佛言，这个能生圣意的菩萨他就这个对佛说了，说世尊，诸佛如来密意语言甚其稀有。他说啊，听了佛三个三世的密意，他就赞叹说，所有的佛，诸佛就是各个佛啊，密语言他们都有很多密语言。实际上你想一下吧，佛说的绝大部分法都是有密意的，只有最后这个就一点是彻底的。密语言甚其稀有，就是说这个很难听到了。这个密语言呢就是指的三圣了，就是说这个解身密它就是把这个佛说的这个一生说法的那个密语解出来嘛，就是三圣。这个密语言呢甚其稀有，就是说是很难听到的。你看佛说了一辈子法，三百法会也就一场这个解身密会，甚其稀有。乃至微妙最微妙，甚深最甚深，难通达最难通达。就是佛说的这个密语言呢，就是这个三圣啊，它是微妙里头最微妙的，就是很难理解的，甚深里头最甚深的。佛说的般若经甚深不甚深，般若经就甚深，那个很多人就很难理解的，它是甚深里头最甚深的，是难通达里头最难通达的。就是说佛的很多经都是难通达的，到这个三性啊，这是最难，你如果通达了三性，你就到了这个见道前头了，就是那个三性，就是为你咱们那个现在讲那个社论，你看就看到了，三性就是为了你见道，自行自为是智设计的。如是我今灵解世尊所说意者，这个经后来把它去掉。如是，这就是上边这个这样的，我现在灵解世尊所说意，我现在啊领会来这个理解世尊说这个深密法会的意思，我来我现在这不是开天天一见听到第五品了啊，我听了这么多了，我现在来给佛说一说呀，我听着我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让佛给这叫印证一下，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这不是有佛在吗，他怎么说，我今理解佛所说意，若于分别所行遍计所执相，把这个逗号去掉，所依形象中，如果一就是在，如果在一个什么当中，在什么当中呢，在分别所行遍计所执相，这个遍计所执相呢是分别所行，谁会分别啊，众生只有一个意识，意识会分别，就是意识分别出来，意识的分别所运行所走的那个境界，意识分别所行的，意识分别出来的这个都是什么呀，都是遍计所执相，这个就是现在包括色声香味触法六个都有的啊，遍计所执相，分别所行的遍计所执相所依形象中，我意识现在我在这起分别，我起分别要有一个所依靠的法，如果说什么都没依，一切都不存在，我这个分别也不存在，我依的是什么呀，所依的形象就是依他起，因为我有一个业报的种子，业报种子正在生现行，我依的依他起，所依形象就是指的依他起的形象，这个所依形象凡夫是知不到的，是这个感觉不到的， 他因这个感觉不到的形象，他感觉到了遍地所知相。这就是说，如果在我意识分别所行的遍地所知相所依的那个遍依他体相里头，假名安乐，以为色应。假名，假是借，假借的意思，我借名字来安立一个色印，以为色印，以做色印，为就是把它当作色印。什么叫这个假名安立？在这个三十颂里头，那个安慧菩萨有一个定义，说什么叫假安立？说此处本来没有这个东西，你呢从别处印给他安上一个东西，这就叫假安立，就是不认了，你用一个另外一个东西代替它。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把一个愚人呐、叫做牛，就说这个人很笨，结果大家就那个给他起个名说，跟牛一样，这是印度的说法。要在中国呢，就是猪，就是说蠢猪，蠢驴什么，就是这个人笨，就把他叫做猪，就是这样。说这个人呐，本来不是猪，他这个人身上没有猪，但是呢，假名安立就是说他不是猪，我就给他把那个猪。按照的就把它叫做猪，这就叫假名安立，就本来没有我硬给安上，这就叫安，就是本来你没个帽子，他就给你戴个帽子，挂个标签，就给他起个名字。安立都是什么呢？都是假名安立，都是借名字来安立，你别的东西搬不过来。就是我们安立都是起名，这个藏文里头的假安立，这个安立这个词啊，就是起名字。藏文里头就是起名，这个动词就叫做假安立，你看这更好理解。所以假名安立的作用就是说这叫色法。现在我们这个色法就注意啊，这个名啊，不光是我们现在说的啊，什么人的名字、书的名字、这个杯子、什么录音机，这个叫名字。这个颜色、声音、触觉也叫名字。就是我们这个说杯子呀，那个就咱们现在就说杯子吧。杯子这个名字啊，它本身啊就是颜色跟声音，所以名字就是颜色、声音、触觉，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
那为什么说杯子就是玩
这个名字就是颜色呢？
名字
这个名字，你要是说出来，它就是声音；你要是写下来，它就是颜色。所以名字呀，实际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啊，就是一个名字，它就是颜色、声音、触觉。所以我们有时候我还举那个例子说，刚才我们家外边院里见到的那个法师，我们不知道他名字，我们都见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呀？就是用颜色做名字的。就是说，我们刚才在院里见到这个法师，这句话就是那个法师的名字。所以等于说，一切都是名字，一切都可以做名字。所以假名安立啊，不要想得太窄。我们一切法都是假名安立的。我们现在假名安立了一个什么呢？安立了一个色蕴，就是安立了一个色法。大家注意，一开始学佛法的时候啊，肯定有很多方便说法，到现在我们就要来厘清了，佛说的这个色法绝对不是物质，这是一个方便说法，你现在要把这个破掉。佛说的这个色法绝对不是指的一种就是客观独立存在的物质。佛说的色法呢有三种，是显色、形色、无表色。显色就是什么呢？就是颜色，就是青黄赤白这种颜色。形色是三角形、圆形、长方形，形色是在显色上假安立的，这个抽象的这个概念的形状是不是客观存在，所以呢在我们脑子里头就根据这个颜色跟颜色的这个界限来这个抽象出一个线来，然后抽象出一个形来。无表色更是这个意识当中的想出来的色，定中色，这都是假安立的。所以呢，实际上佛说的色法就是颜色，这种距离感啊什么，这纯粹是一种触觉了，是一种感觉。比如说，我能感觉到我在车上，我感觉动，我感觉这属于触觉。这个无表色是什么呢？你看那个动中啊，黄山自然现前，白骨自然现前，就是不对这个景象，就好像你睁着眼看到一样现前，这种色法。
这个
限量
吗？
限量。这个线为什么会起这个限量呢？因为你原来吸取这个种子多了，你原来老做白骨观吸取多了，到时候你白骨观一做， 你清清楚楚的，就好像眼前一只一架白虎一样，你可以上下左右从上到下，你可以仔细的去这个观察的研究的，它是现量生起来的。这个我说这个好像对于你来是客观的，实际是你原来的主观新的种子生起来的，对于你现在感觉就是客观的。所以凡夫的这个现量啊，也是遍计所知性，哎，它只是这个就是说，它也是你必须才能升起这个现量。你要是意识不活动，你在无名睡眠的时候，你什么现量底量都没有。对，无表色它是假安逸的一种色。你比如说受戒，受戒呢，现在把活菩萨、戒和尚是这个释迦，是这个结摩师是这个文殊，什么还这个弥勒是什么什么？哎，对，反正就都请来了。这个确实，因为释迦他们一直就在的呀，只要法师鲜花请逍遥云请来了，然后呢，由法师做介绍人。让你这个皈依，让你受戒，这个时候呢，你得到戒体了。这个时候，这个戒体啊，为了给你说法方便，他就说你现在呢得到了个戒体，这个戒体是一个色法，就是你得到戒体了。实际上要用唯识说呢，这个戒体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受戒的时候进的这个种子，进的这个清净的种子。哎，
那这太
把这个清净种子假名安立为无表色。
都愿意这些都属于无
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发了这个愿之后啊，你这个种子进去之后啊，这个种子会起作用的。哎，
你有了这个愿，你再
生一个其他新的种子，这个种子生起来，到它生现行的时候啊，它会受这个种子的影响。
因为你没发
现你这些功德啊，你绝对不会说我突然一下去往这个方向去了。
这些戒体可以
就来时候的时候啊，现在已经。把色法破掉了，就是色法是不存在的，就是我现在用说佛说的这个色法就是颜色，颜色是不存在的，所以把这个色法破掉之后呢，现在就不提色法种子了，哎，就是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这就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现在把绳结破了，现在就是没有绳子，就是色三类色都是存在的，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现在就是现在安利的这个色蕴，现在咱们彻底说清楚了啊，现在佛安利的这个色蕴实际就是指的颜色。哎，就是显色，就是清净色。这个注意啊，这个纯粹是假名安立的。假什么名？假我们意识里的那个颜色。我们意识是一种很粗略、很笨拙的，它只有三种颜色，就是三原色。哎，它这个颜色很贫乏的。实际上，你要是见到这个真实境界的时候，你真的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个颜色啊，那绝对不是什么16色、256色，那个是你不可。难以表达的一种这个庄严色，哎，那个就是跟
你这个现在
我们凡夫意识的这三种颜色绝对是没有这个相像之处的。现在这个物质是怎么来的呀？就是跟这个显色、声音、触觉、什么味觉，我们认为他们背后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啊，引起这些。其实呢，根本不存在那个，就是引起的，存在一个引起的，但是那个引起的不是我们想象的说独立于意识存在的客观物质，而是什么呢？你造业的种子跟那个现行，就它，
不是你，
啊，它就是你生的种子。刚才没说吗？
不，
这个无表色啊，它本身根本不存在。无表色是什么呢？你意识作意的时候，它生起来，在意识里头生起来一个想法，出现一个无表色。它实际存在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原来做白骨观心息的种子。你原来发愿的时候种子，你比如你老发愿，这个愿意往生极乐世界，老发愿这个，你老发愿这个啊，到你那个再修布施、再修忍辱，这些呢，它就会跟这个愿种子啊一起，它就会发生这个愿，就会发生这个愿种子。
升起的
世界。对，你那个到时候这个你那个布施的功德呢，它就跟那个愿结合成一起了。
其实见
这个定中限量升起来的这个一个，比如一个法师的像，一个活菩萨像。跟你现在闭上眼睛想象的那个佛菩萨像一个人的像不一样的，定中那个是见量，你现在想的时候是比量。
你看
都是假名安立的，都是就是说那个什么形象都是假名安立的。对啊，说我在这个一他体上啊，一他体当中，我假名安立，说我假名安立以为色蕴，我现在啊就假你那个颜色这个名啊，我安立了，说色蕴，实际上有色蕴。下边看啊。或自性相或差别相，就是我安立这个色蕴的时候啊，我安立它的自性相跟差别相。什么叫自性相？它的一个总义就叫自性相，它的一个定义就叫自性相。就是说色什么是色啊？我说青黄赤白就是色， 哎，就是这种现象就是色，这是一个总象，这叫自性，就是自性的定义。你说我们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严格的那个严格的定义就是什么呢？你去查教科书，他说是人的意识通过视觉器官呢感知外界而生起来的一个主观印象，是颜色，这是那个我们现在这个给颜色的定义。你通过你也知道这个颜色是不存在的，这个颜色是一个主观印象，你要是主观不起它就没有这个颜色。哎，这是这个色蕴的自性上，就是它的这个什么叫色，哎，给它一个总的定义。什么叫差别上呢？关于这个色的这个总定义呢，它还可以有很多的描写，各种描写，比如说色法，色法都有显色、形色、无表色啊，是不是有青黄赤白，这个青还有什么这个青那个青，白还有这个白什么，哎，有很多的差别，差别可以理解为类别，就是说这个色啊，它不是说就一类，这个色里头有很多类，哎，这就叫差别，它还可以分出很多差别呢，各种色，这就叫它的差别，就是对它的描写。佛呢安立了色蕴，还安立了这个色蕴的各种差别相、自性相、差别相。假名安立为色蕴生，这个呢就是指的时间上了。佛不光安立了空间上安立了色蕴的总相跟它的这个别相，这个差别相也可以叫别相，就是个别相、具体的相啊。他还在时间上安立了色蕴生为色蕴业，他还安立了这个，比如说你看我说这个桌子呢，它有就可以造成，它就有幻灭这一天。它可以色蕴可以生，我们人也是一个色蕴，这个色蕴呢它有生出来的一天，它也有灭的一天，哎，它有假名安立可以生可以灭，这都是假名安立，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色蕴生出来色蕴灭掉，就是前面讲的那个，这个色蕴它就是假什么名，假我们意识里的分别，假我们因为我们意识能够见到颜色，有一种分别颜色的这个功能，所以呢他就假你这个颜色的功能，他安立一个色蕴，又安立了它的定义，又安立了它的差别，又安立了这个能生能灭，说根本没有，你安立它干什么呀？为了跟你说话，你不是知道外边有客观物质世界吗？我就用这些来代替你那个错误认识，最后呢让你感觉到，哦，原来我折腾了半天我就看到了个颜色，原来这个颜色呢就在我意识里头有，原来根本不是客观存在的，最后就是为了破你那个邪见。他佛说法，必须用你的语言，必须用你的方法，
我这个有错，
哎，
有错。
他这个我们，你看佛给你假名安理，
会这些东西。
佛给你假名安理，你看佛假名安理跟你假名安理方法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佛现在说我说这个叫这个那个叫五蕴，那个叫十八界，跟你给你家孩子起名那个方法完全是一样的。哎，对，只是什么呢？他那个方向不一样，
作用不一样，
哎，作用不一样。
你
们
讲
的，
我有
钱的，我有筋骨肉，我有筋的，这是我的这啊，踏踏实实的筋，这硬道理，咱们现在讲啊，我越直走，哎，我呢，他也讲明了，说这是五蕴，这是十八界，结果一讲五蕴，讲，最后讲的，给你把五蕴别空中讲没了，
你是为了错，
哎，
安利是直走，为了过运命，乃为过运命，
所以你在这整天的越安利烦恼越多。越安慰烦恼越多，佛给你安慰呢，你越安慰烦恼越少，最后呢就断了烦恼。对，就咱们就接着往后念，这就解决了哈。哎，我安慰了色蕴生，色蕴灭，实际上都没这回事，但是我给你讲明安慰，即为色蕴永断便知。什么叫色蕴永断？这个色蕴永断呢，指的就是即，就是苦集灭道的即，也就是因。就是我们这个一切法的那个因，就是我跟你讲这个色蕴永断，就是能够把色蕴永远断掉的，就是我跟你把那个因断掉了。色蕴永断指的是因，指的是即，哎，然后变知呢，是指的那个苦，就是什么叫变知？我全部知道了，全部知道什么？一切法都是苦，它的本质都是苦。我们错误邪见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有苦也有乐呀，啊，我在这也有享受啊。佛告诉你，你那个乐也是苦。你说你有什么乐？说我今天中午就可以搓的啊，这个那多乐啊。佛告诉你，你没有食欲那才叫乐， 哎，
你也吃不到苦，
你这么吃起来本身也很难受的，你得费劲呐，你得那个什么这个好吃啊，那个不好吃啦、啊，什么又噎着又什么，反正哎，你刚吃完了，刚还没乐完呢，其实只是把苦减轻一点，说不饿了，刚几个小时又饿了，哎，所以我说没有乐，只有什么呢？就是你把苦减轻了一点，你以为是乐，实际上你要是真正辨知，你要看透了的话。人间全是苦，没有乐。说啊，这个谈朋友是乐啊，那你们的幸福什么爱情多美妙，实际你看透了啊，那全是苦。为什么呀？因为你有性欲就苦。哎，你是性欲的奴隶，你是食欲的奴隶，你这就是被套上苦这套了。你因为有这个性欲，所以你不得不去。哎呀，找不着朋友苦啊，什么找着人家不喜欢我苦啊，是不是？你乐乐，说哎呀，那天他对我笑了一下，哈、啊，我乐了，高兴了啊，那就是把你那个苦啊，稍微的那个减轻了一点，哎，结果第二天发现是不对，又苦，所以说，反正就是说什么，你说的那乐呀、啊，就是什么呀？苦好像是减轻了一点，你以为是乐，其实你还在苦当中，哎，如果
这个人看。
抽烟的人说抽烟那才乐了，那是乐吗？是这个抽的老婆孩子都骂，这个抽的这个就是那个工作也不好，结果肺也咳嗽，是也难受，什么面黄肌瘦，毛病多的不得了。但是呢，还得抽，
苦不敢
当。
哎，对，所以说他是什么呀？这苦的当中啊。说哎呀，这个没办法，你是抽不起那个好的啊，咱们那边不好的吧。哎呦，这可减轻了一点哈，觉得乐了一点。其实好多人喝酒怎么这个就是非要喝醉了，就是因为叫以酒消愁嘛。有问题就说不行了啊，先生不要是别人麻烦累了，咱们喝酒去。结果灌的晕晕乎乎醉了，好像是减轻了点，实际减轻了没有啊？又加一个烦恼。等着你酒一醒，烦恼没去还在，然后还加一个烦恼，你醉一次等于全身麻醉一次，就是这个全身麻醉什么概念呢？就等于把你所有功能啊强行的给你破坏一次。你全身麻醉，你这个人的各种功能啊，你必然就要迟钝，要这个受到一次破坏。对，就是这样。所以佛教为什么要戒酒，就是因为这个，它实际是。鱼吃主要对你麻醉你的灵敏度，麻醉你的。
我你说，这苦又怎么来定义？什么是苦？什么是乐？究竟有没有一个感觉？
对。
那我们这个苦又的意思怎么？我们只要有分解，有差别，有这个对比，有得有失，这就是一个它，也就是苦又的感觉。我们得的时候高兴，失的时候快乐。他们不无法就是呢打破你这个得与失，全是你需要分辨出来的，所以叫一个平静的来看待你一切问题。如果说人家去找快乐，那这个问题怎么就解决？这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了。但是那个快乐什么，在那个找到的时候，它自由的感觉，是这个和你想象的，你是相应，差不多，它就是一件快乐。其实这不是快乐，因为它的一种对待的话，有分别的。
是本身就是烦恼，这个小乘以这个就是贪嗔痴为烦恼，大乘菩萨以分别为烦恼。只要你有分别，这就是烦恼。为什么呀？有分别就得受罪啊！你这是对我有利没利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有分别就得受罪啊！有分别，大乘菩萨是这样分别，就以分别为烦恼。哎，
取舍
就
不一样。
哎，对。所以有的人说思考是乐什么的，都是这个就是苦惯了，没办法了，哈哈，自以为乐。你反正你要是真正了解了这个世界这个法是怎么回事，真正辨知的时候，你对这个色蕴辨知的时候，就是什么呢？你知道它全是苦，这就是辨知了。那我们这个我们跟佛的差别是什么呀？就是佛是辨知，就是正辨知，真正全部都知道了。我们呢是偏知。看着不知道，有好多东西不知道，我们就知道吃饭之乐，就知道这个男女爱情之乐，他看不到那个不全的，看不到本质，
就是不知道自己
啊。如果一直到最后乐到跳楼，非跳楼不行，可能还觉得是乐了。但有的人跳楼觉得那个为情什么性情啊， 那是多美啊！你看那个梁山伯祝英台被送为这个千古佳话啊，这死也是乐啊，也是这个神圣高尚的。就是死不瞑目，死不这个亏待，他正活着，那不明白。梁山伯祝英台恐怕要苦多了，对不对？这么坚定的这个愿，下一生肯定他俩还得这个梦梅花，还得死去活来，还得啊。他那个那个姻缘不解决的话，还得性情，还得这个阻碍什么，越能够。这就是我说，佛是正见之，你知道的少，你看不到真理，你看不到这个人从哪来到哪儿去这个真实情况，你就躲在自己那一点那个，我就知道吃是乐的。你看，佛把这个不修行的人叫做人生牛，什么意思呢？饿了我就得找吃的呀，渴了就得找喝的呀，困了就得睡呀。炕上炕我就得拉呀，人打我我就得走啊，这就是完成一个欲望的能力。您看一辈子也是好像波澜壮阔，波澜壮阔什么呀？跟牛一样，就是饿了得想办法找吃的，是不是？不上班不行，为什么呀？你得吃饭啊，这个有性欲就得结婚，你生个孩子就得一把屎一把尿，什么反正就是不是？哎，就是说不明白自己怎么回事，哎。很可怜的。咱们上午就到这儿吧，下午一点半啊。在听了一段佛说之后呢，他说：“于是我金灵姐世尊所说语，我来这个说说我的理解啊。说若于分别所行，便即所执相，这不要断开。所依所依的就是那个依他体相当中，假名安。”